大家好，今日系8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同一日之内连续两度下手，习近平喺星期五呢一日一边无情拔掉效命18年嘅贴身心腹同埋50年老友，另一边就锁定全新战争法案。究竟呢一切系中南海对内嘅极度防御？定是扣动战争扳机之前的倒数。先看内部风暴，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29号收到消息，掌管中组部10几年，亦是习近平清华上下铺兄弟的陈希被中纪委带走。这条震撼爆料目前还未有官方通报，半个月前曾经传出消息说，陈希虽然已经失势，但就被降为副部级待遇，保留特殊医疗，算是留返一点体面。但而家睇翻最后一道防线，似乎都已经失守。蔡慎坤话呢件事系因为江西省长叶建春落马之后，公出咗一条买官链条，叶建春俾魏小东5000万元买官，魏小东就将其中3000万转俾陈希，而叶建春、魏小东同陈希三个人全部都系福建同乡，咁样一嚟就牵扯出福建帮官相勾结嘅庞大利益链，亦犯咗习近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呢个忌讳。如果话陈希都唔可以凭住50年同甘共苦保命，咁寻晚人大常委会嘅罢免令就更加坐实咗中南海内部嘅猜忌已经失控。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闭幕，正式宣布免去张又侠军委副主席、刘振立军委委员职务，并且罢免张又侠、刘振立、具干生同钟兆军4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评人江心哲留意到这一点，官方用的是罢免，对比秦刚当年是辞去人大代表，显然今次这4个人的性质更加严重，已经没什么转换余地。虽然张又侠是各界瞩目的焦点，但名单入面最值得一提的名字其实是钟兆军。他是习近平由2002年浙江时期开始就一直带在身边的贴身秘书，跟足18年。而且在习近平上位之后，一日兵都没当过的钟兆军竟然在6年之内飞升成为军委办公厅主任。作为习近平安插在军队入面的大总管和监军，钟兆军无疑是得到习近平信任。但现在就连亲信入面的亲信都被政治清洗，目前几派分析亦迅速发酵。第一派蔡慎坤认为，将右合案正式落实，证明习近平已经定为一尊，这一步是习近平清洗将右合人马的关键一步，他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第二派 X 账号 Findings 提出，如果这一次只是习近平清洗将右合派系，咁钟兆军就唔应该出喺名单入面，不过佢偏偏出现咗，呢个情况就说明呢一轮整缩已经越过派系嘅边界，甚至烧入习近平自己最信任嘅圈子。江心哲就推演咗一个版本，习近平派钟兆军暗中睇住张又侠同苗华等人，而钟兆军考虑到张家同习家系世交，苗华又系老部下，所以就向上汇报两个人都没问题，等到习近平由其他情报渠道认定这两个人有严重问题之后，就即刻怀疑钟兆军早已经被人收买，替人掩饰，这样一来信任就彻底崩溃。第三派视频人秦鹏在扶摇工作室的判断就是，4个人一起官宣是习近平和元老派用两个换两个做出来的政治交换。前面高调纪念江泽民8年，接见江绵恒，高调纪念朱镕基、刘继伟平安落地，全部都是权力交换的信号。习近平不再扩大清算元老派的秘书和亲信，元老派就放弃张又侠，不再阻拦军中大案，双方暂时收兵，等待习近平下一个犯错。三派讲法各有道理，但全部都归结到一件事，习近平现在看哪个都好像是叛徒，这样一来他手上另外一个按钮就变得格外危险。同样在28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正式通过，10月1号实施，这一次是16年以来第一次大修。法例规定18至60岁的男性、18至55岁的女性都要随时准备担负国防勤务，一旦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组织和个人的所有资源 都可以被征收、征用，同时亦会加强平台管理，禁止传播虚假国防动员新闻。即是说，战争时期中共强制征兵，全面接管社会资源和控制舆论，从此就是有法可依，而且法例还规定实施全国或者局部动员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再由国家主席发布动员令。紧急情况之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可以先采取措施，再作报告。国家撤换成战时机器的扳机，完全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上。这件事亦令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共历史上两次对外开战，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大跃进惨败，7000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权威跌到谷底，他就借着一场外部战争重新掌管军队。1979年对越战争，邓小平刚刚复出，华国锋名义上仍然是党政军一把手。不过邓小平拍板出兵，仗打完之后，邓小平亦就此掌握军权。中共习惯透过对外战争去完成内部权力斗争，那习近平现在是不是想重走这条路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你觉得习近平真的准备好和美军硬碰硬，还是纯粹将战时法案当成一支大棒，用来恐吓中共内部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我们看到中共呢最近是不断地连续推出各种新的法律法规，而28号新推出了这个真是令到全中国人都心慌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通过了新修订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这条法律呢将会由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而在这个新的动员法里面，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强制征兵，还有就是私人财产征用，将它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有几夸张呢？我们一起看看。在网上呢，现在有人比较在这个2010年旧法的版本里面呢，有两点是特别引起关注的。第一点呢，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的第58条，男性18岁到60岁，女性18岁到55岁，男女都有义务参加并且负担国防勤务和征兵义务，有特殊专长的人员甚至不受年龄限制，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第64条入面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收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这个就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协助了，国家请你帮手打仗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是义务征用啊。所以2010年这个旧法呢入面呢，我们看到只是征用的是什么？是物资。而这个新修订的法律上面加了征收，还将物资改造范围更广的资源。那网民就说了，这个物资和资源很不同的。资源几乎可以包括你的一切，你张信用卡、你的网上银行，全部都是你的资源。所以这条新法呢还将公民、企业、社会组织、战略物资、军品生产能力进一步纳入动员体系入面，还要求加强各类传播平台的管理，禁止传播所谓的虚假国防动员信息。 对于普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来说，这条法律就意味着一旦中共当局宣布进入所谓的国防动员状态，他个人的人身自由还有你的财产都会被纳入国家可以强制调配的范畴里面。而且呢，如果你拒绝配合的话，你的代价以前可能只是口头教训或者怎样，现在升级到强制执行，还要对你进行罚款，这些实质性的法律后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出了来之后真的引起了热烈讨论。有 X 平台的博主就指出，财产、企业产能还有这些信息渠道一起收紧。中共的党国机器为了战时全面接管社会资源和舆论控制，已经保齐了法律工具。而这个新的国防动员法呢，网民都是在这里调侃。有人说呢，太好了，以后呢小粉红呢终于可以不用再打嘴炮，直接上战场了。他亦都有解读话呢，以前是不可以抢，现在是可以明抢了。以前呢只是可以抢嘢食，现在乜嘢都可以抢了，依法抢劫。亦有人痛斥话，这个是不是怕死老百姓领社保呢，临近退休才将你送去战场。因为男性去到60岁为止呢，你都可以被征收，被征召入伍，女性就55岁。然之后呢，他说这个盘算得太好了，饮老百姓的，食老百姓的，最后连骨头都不剩下。中国人已经去到临死都要做炮灰的这种命运了。他亦都有推主认为说呢，这个是战争准备的一个强烈迹象。中共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他们正在找着一个怎么说呢，宣泄口。咁而家中共未来几年嘅呢一种战争，包括网民提醒欧盟、美国、亚洲嘅日本，你哋都要防范好啊！尤其系台湾要早做防范。佢仲有人直接话咧，而家企业财产直接系充公合法化，个人肉体充军合规化。呢份法案就系随时随地可以扣咗每个人头上嘅卖身契同催命符。体制呢要拉住成列火车加速冲落悬崖，车上面的牛马连跳车的机会现在都没有留低。另外呢，今日我们见到蔡晨坤先生亦都就这件事发了个感言，他说28号习近平签署了这个国防动员法，那这个节奏是为了武统台湾做准备了。一旦战争爆发，年轻人特别是现在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很可能都会沦为炮灰。另外呢，还有海外的 X 推主啊，亦都讲到，他说这个新法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了，强。这次的国防动员法是不是用来应对战争的？他说呢，我不肯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透过宣布所谓的战争动员状态，可以轻松地完成闭关锁国、限制出境，甚至出省、断网、断手机信号，好像疫情这样的人身管制。一套组合拳下来，所有人就再都没有自由了。而且你哋人还有你的财产全部都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了。政府到时可以拥有无限权力，而这一切在这个国防动员法里面都是有授权的。习近平等于是将把刀已经架了在中国人的颈上面了，但是估计也都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意识到，但是等到把刀落来的时候呢，就会生灵涂炭。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个中共新颁布嘅所谓战时动员法呢？欢迎你留言下，再嚟关注而家目前嘅中尼边境地区嘅泥石流灾难嘅后续情况。事发三日之后，中共嘅救援队伍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啦。而家呢，呢座大楼呢只係剩返地基，露咗出嚟嘅钢筋係被整到好似麻花咁样。然后呢，佢今日这个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的关键字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央视现在报道出来他一段做show的影片引发了大量的批评，还有嘲讽的声浪。这个是中共央视呢在今日29号报道的，说29号的清晨救援队伍持续在吉隆口岸的废墟当中搜寻。在这个灾难的核心区，隔住厚重的废墟和堆积如山的泥石，救援队伍一边咬紧牙关徒手清开挡路的碎渣和钢筋，一边不停地扯住沙哑的喉咙，声嘶力竭地嗌住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在这里。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是笑的。我看到有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 X 推主叫做作家崔成浩，他就说真是无语啊， 救援人员历经艰辛到达了吉隆口岸，这个排队行几步就喊一声有没有人啊，他说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面你找活人可能吗？无论几时工作都不会忘记流于形式。还有网友说，中共以为人类全部都是泥鳅吗？在这些淤泥入面可以存活两三日，并且在淤泥入面还可以发出声的。所以这个网友真的啊，都说你央视可不可以不要再摆拍了。而且非常搞笑的就是这个武警摆拍部队，就是现场演都不好演了。因为央视放了出来的影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他看那里就是挖泥拿着那个刨刨泥的动作，简直不可以再懒散了。你就觉得他是刨不动定是未吃饱饭就在那里爬下爬下。你说呢他是救人定是做什么呢？真是看不明的这套操作啊。还有知名的民运人士呢，即是唐柏桥先生说，他说埋了几十米高的泥水入面都两日几了，还可以达到什么？这班人的脑入面装着什么？他说这么低智商都没必要这样表演啊，写段子的人可能都编不出了荒谬的情节。中共真是完了。还有网友说呢，三日了，中共救援队终于去到现场了，交通是靠行的，通讯是靠嗌的，有没有人啊？太有意思了。还有网友就质问了非常关键的一点，他说不是有高科技吗？热成像仪吗？还有什么生命探测仪吗？红外线感应器啊，机械人啊，还有遥感器啊，无人机都去了哪呢？所以你就看看那个，哎呀，反正看这段影片真的都已经无从吐槽了。还有专家指出说，这个高速的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它是带着大量的沉积物的，会形成好像液态混凝土这样的猛烈混合物，过了两日都已经好像混凝土那样已经结到实一实了。然后呢，面对这种以每秒几十米推进的死神般洪流，它走过的地方你是走路又好揸车又好都跑不及的，所以最后都是被陷的在里面。咁另外呢，我哋见到根据中共嘅水利部同埋水民应急监测队嘅最新消息显示，话目前演菜湖呢佢係正常嘅自然出流，然后演菜体基本上排空。然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嘅专家亦都评估认为，话目前认为唔太可能会造成第二次重大洪水，呢个亦都系一件万幸嘅事。因为我哋见到27号28号双方就包括尼泊尔方面同埋中共方面都喺度强调可能会有第二次嘅大洪灾呀。咁呢个就係雪上加霜啦。目前话可能暂时会冇。咁另外呢，今日29号尼泊尔嘅警方呢係公布咗最新嘅数据。咁而家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626人。失踪人数更加係高达2436人啦。喺中共呢边嘅数字呢亦都有变动。五个人变了七个人，遇难人数现在是七个人，然后是554人失踪。所以尼泊尔初步估计啊，这个灾后重建工作可能需要至少40亿到50亿美元，接近这个国家经济总量的一成左右。另外呢，尼泊尔当局在29号即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之前的立场。昨晚我们先讲过，他是拒绝国际社会过来援助的，他是拒绝那些援助队的。但是今天呢，他改变了，他现在已经同意包括印度、中国、澳洲、韩国这四个国家派遣的救援队，包括 NBA、NAC、DNA 对比，还有法医等等，这些领域的专家可以过来协助救援工作。至于其他表态说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我见到美国等等国家都有提出过，但是呢，尼泊尔还未同意。另外我们见到对于中共发布的7人死亡、554人失踪的数据，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说，吉隆口岸现场当时办公的就不止这么多人了。据说呢，有编制的呢大概是300人左右，还有附近的边防人员、通关人员等等，估计会达到1500人左右。而今天呢，有 X 推主罗翔爆料说，就这个吉隆口岸入面有编制的人是达到700几个的，现在全部都失踪了。所以现在他们开始陆续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面见到有家属在小红书、在微博上面发声找人的影片，还有相关的贴文，但是全部都被人秒删。但是有截图， 所以截图显示我哋见到咧，其中嘅小红书上面发咗一个截图咧，真系令人好感触啊！佢写到咧，我想令更多人见到，帮下我哋。跟住咧，佢系写俾佢老公嘅一段话，佢话：老公，你完全冇消息，三个细路等紧你翻屋企，政府会负责到底，抚恤金每个月2000。当初为咗入边境做嘢花咗200万，承诺综合年薪50万，即系人工可能系50万，俾佢一年50万咁样一个数字，先至入咗去一年，买位入去嘅钱都系借翻嚟嘅。我带住三个细路点样生活？跟住佢下边就标签咗国务院、CCTV， 仲有呢个军嫂。所以就系点讲好咧？你睇下佢。佢喺前面写到，佢话政府会负责到底。佢到而家政府发布7个死亡数字，佢仲相信政府会负责到底。我哋睇下啦，睇下最后会系点样。但系好有意思嘅就系话，喺呢个贴文发咗出嚟之后，就俾人秒删咗。点样负责啊？你连一个数字都唔算，点样负责？你老公连一个数字都唔算。另外，我哋见到呢个中尼边境发生呢场洪灾之后，尼泊尔嗰边咧，佢哋系灾区迅速涌入咗大批记者、国际记者、本地记者，都去采访报道，进行呢种第一现场嘅披露。但系咧喺西藏呢一边，我哋知道唔好话发生灾难之前啦，发生灾难之后，当时唔可能俾你入去，唔使讲。就算冇灾难嘅时候，西藏都系一个严格监管记者进入嘅区域。所以而家发生灾难之后，所谓独立自由嘅新闻报道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上面，我们见到西藏吉隆口岸被吞没的影片遭到全网封杀，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呢，中共官媒就将在娱乐八卦、体育明星的新闻不断推上热搜，转移对西藏灾情的视线。这样亦都是令现在中国民众非常愤慨的事。
台风登陆不出奇，不过沙德尔昨日登陆的位置却透着一股邪气，它可不是乱咁吹，不够50日内，这个已经是第三个在台州玉环市登陆的台风，仿佛一枚精准导引的导弹。三个大台风排着队扑向同一块陆地，7月11号的巴威、8月9号的白海豚，再加上今次的沙德尔，不单止全部拣中玉环市，而且三次登陆地点彼此相差不够1公里，全部都是玉环市坎门街道。由1949年到2025年，这76年来，玉环总共都只是被台风直扑过4次，结果今年这个暑假就追平历史纪录。大陆气象博主惊呼，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传奇。网民就话呢，根本是精准制度，而且到底玉环有边个喺度？这个问题的答案跟台湾密切相关。玉环不是普通的小渔港，这里有共军重要的海军基地。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卫星空照图拍得清清楚楚，玉环是共军沿海五大攻台前线之一。玉环背后的乐清湾刚刚建成一条 1.6 公里长的军用码头，只是同一日就可以数到20多艘登陆舰和海警船。军事学者一早已经点名，这里就是战时共军登陆船队直扑台北的关键出发点。讲回最近45日这三个台风，他们本来全部都在远洋生成，最初预报都是去日本，之后路径一路向西修正，眼见就快逼近台湾，结果去到最后关头，全部都有默契地由台湾北部海面擦边闪过，转个弯直扑浙江，登陆路线更加绝。玉环是一个向大海突出去的半岛，乐清湾海军基地就藏在半岛背后。这三个台风全部都是由东边登陆玉环，跟住向西环穿成个乐清湾，等于将共军军港由头到尾连续扫荡了3次。今次的沙德尔脾气就不算温和，虽然登陆前被撤走半边结构，只剩12级风，但照样逼到浙江，将防台警报拉到最高级。玉环人反映，瞓在床上都感觉到摇。沿海146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渡轮全部停航，6条铁路分段停运，福建亦跟住撤离将近25万人。之后云系会一路向内陆移动，强降雨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9省。气象专家话，三个台风登陆玉环和几何学有关，因为玉环是那段海岸线上最突出的一个角。台风由东向西来， 第一块碰到的陆地就是玉环，但这个亦正正是最讽刺的地方。中共揀玉环做公台节点，主因之一亦是因为它是一个最突出的角，同玉环被台风反复问候其实是同一个原因。观众朋友怎么看？玉环被连扫三次是几何学定是天意？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两个对比强烈的画面同时在俄罗斯上演，一边是足以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核导弹突然升空，另一边就是司机在冰天雪地里面苦等39个小时只为了一桶汽油。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一段片段，一枚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由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升空，横跨大半个俄罗斯，飞行6000多公里，精准击中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军方没有公布型号，但识睇的人一眼看发射车就知道这枚是 RS-24 亚尔斯俄军陆基核力量的绝对主力。这款导弹的威慑力就是在于野战机动能力，不用固定在发射井里面，由卡车运到荒郊野外，架起来就可以发射。中情局长刚刚走了3日，俄罗斯准备攻击北约的传闻已经满天飞，普京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试射洲际导弹，是不是想向西方展示军事实力？有观点认为正正相反，普京其实是想掩饰克里姆林宫的心虚，当常规战线陷入泥潭，本土又被打穿的时候，核弹可能是普京唯一可以拎出来震场的东西。讽刺的是，就在几日前发射这枚导弹的普列谢茨克基地附近传出有无人机渗透，官方没有证实，但州政府已经下令严禁居民在社交媒体发布无人机相片和片段。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民生经济就已经千疮百孔，截至8月27号，全国有66个联邦主体对汽油实施严格限售，16个地区出现局部断供或者价格暴涨。在远东外贝加尔边疆区，加油站外面的车龙排出几公里，有司机足足等了39个小时。州长仲亲自去到加油站门口，俾排队的人派面包和矿泉水。克里米亚实施配给，私家车一个星期只可以入20公升油。塞马斯托波尔的汽油一度升到每公升189卢布，是正常价格的3倍。德国之声最近直接向俄罗斯境内读者征集现况，并将原文刊登。莫斯科的佩恰特尼基区
一位读者写话，
他深夜出去揾油，揸了大约40公里先揾到加油站，有油的加油站都排住50至100架车的长龙。另一位读者话，夜晚周围揾油，好多时根本冇油，就算揾到都要等2-3个小时。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失业，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2.2%，低得反常。但一位读者话，成个夏天他只可以攞到2/3人工，勉强够食饭。汽车制造和煤炭这些困难行业开始要求员工减少工时，强制放假。另一位读者说，人家不做任何计划，拎现金换美元，对美好的未来或者政权更替都不抱任何希望，每个人都只顾眼前，饮酒量明显增加，就算在莫斯科都是这样。俄罗斯军事无尽，民众就陷入消沉。这个时候，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突然访问莫斯科，美国媒体透露拉特克利夫在会面期间没有作出任何威胁，只是带去一份极度悲观的情报评估。因为中情局判断普京身边的幕僚和将军根本不敢将真实的战损和经济评估报上去，普京出身情报系统，由中情局长亲自将一份真实的账本摊在台面，比任何外交游说都更加有用。如果消息属实，川普政府就是在劝告普京，你部机器就快转不动，趁现在手上还有筹码，快点坐下谈判。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拉特克利夫去莫斯科之前事先通知了乌克兰。泽连斯基28号公开表示多谢美方的通报，亦多谢他们和俄罗斯对话时秉持必要的基调。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法尔说，泽连斯基没有发火，而这个意思是开的不止一场会，华盛顿全程将基辅圈在里面，幕后出现进展，美国递上真实战损评估。 剩低的问题是莫斯科是否听得入去。接下来有两个关键时间点值得留意。第一，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令突击检查军队战备，并在27号突访莫斯科见普京。同时，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去了白俄首都明斯克，俄白军事调动似乎正加速。第二，8月30号到9月1号，普京将会飞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在那里他将会和习近平面对面见面。如果普京要扩大战争，就离不开卢卡申科和习近平的支持。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会劝普京停火，还是承诺由北京埋单，怂恿俄罗斯继续打下去？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一句，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吃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吃得的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的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才好。现在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